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默阳。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一。今天呢有两件大事儿需要大家关注，一个是在宾州议会要收回宪法赋予的权利，重新认定选举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另一个呢是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召开听证会，川普律师团的朱莉安妮和爱丽丝都参加了听证会。这两件事儿对这次大选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昨天有一位网友给我写信说，自从美国大选开始到现在，每天播报的都是关于大选新闻，看腻了，说每次呢都是直接快进快进快进，几分钟看完一部，想了解国内真实新闻都没有了。他说，我不清楚拜登为什么被你们踩得一文不值，而川普被捧得高高在上。首先呢要谢谢这位朋友哈，一直在关注新闻看点。的确呢，像您所说的，自从美国大选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大选的情况，比较少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不过后面这句呢，我其实是不认同的。我们不是把拜登踩得一文不值，把川普捧得高高在上。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有意去踩谁，只是在报道事实真相。因为亨特·拜登的那个电脑硬盘里面有很多证据，还有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调查，已经都显示出拜登家族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中共已经完全控制了拜登家族。报道真相呢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媒体人的责任。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这次美国大选实际上这是一场政协大战，每个人都在这场选举当中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神就根据人们的各种表现选择他要的人。而在这场美国大选当中呢，中共在背后是一直捣鬼，促使民主党左派这个势力在发动政变。前天刚被赦免的福林将军接受了 World Will Weekon 采访，他说针对川普的政变仍然在进行当中，是中共在背后支持。福林表示，川普担任总统4年当中，所谓的主流媒体和非常左倾的民主党一直想把川普赶出白宫，这次大选民主党得不到足够选民的支持，就通过邮寄选票，借助 Smartmatic 软件和 Dominion 这个系统进行盗窃，直到现在政变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共一直在背后支持。他指出，中共希望推倒美国这个自由灯塔，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霸权。他说中共有长期的预谋，过去几十年当中将美国彻底蜕变。其实仔细观察这次大选，也会看出左派和主流媒体的政变其实就是在复制中共夺权的那个路数。媒体封杀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跟中共控制舆论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呢，民主党人把投票机当成了无声手枪，用它来夺权，在人们听不到枪声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他的政变目的。但是福林认为，现在整个局势已经趋向积极了，川普通向胜利的路已经铺平了，他对川普获胜有十分信心，坚信川普夺得胜利已经没有悬念了。这是福林获得自由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他目前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还没有看到川普将他招至麾下。但是他的这些话大家看，不像普通的评论，更像是川普团队的成员在澄清事实。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福林已经参与川普团队的工作了呢？福林的情况我们之前有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那么他如果进入川普团队，这将是川普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助手，也是川普反击的一员大将。福林指出，美国的爱国者挺身而出作证，还有像鲁迪·朱利安尼和林伍德这样的勇士，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天中午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举行了选举诚信听证会，朱利安尼在发言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指出民主党在大选中存在着大规模的舞弊。他强调美国不能容忍这类事情发生，否则美国也会走入中国式的独裁暴政。证人也陆续出面指证这个大选的严重舞弊，其中呢，第一位证人主要是指证了 Dominion 的这个舞弊情况。其实在今年1月份呢， Dominion 的投票机公司行政总裁约翰·普罗斯已经在国会承认了，说他们的产品当中确实包括中国制造的部件。表面上 Dominion 硬件呢是美国伪创力生产的，但实际伪创力把生产任务是交给了中国的代工厂生产，而伪创力的中国最大的客户正是华为。本月25号，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已经报道说，在 Dominion 担任信息技术核心基建经理的安迪·黄曾经在中国电信任职， 而中国电信已经被川普列为了中共军工企业，它背后最大操盘手就是中国第一贪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而在这次大选舞弊当中，Dominion 软件作弊是所有舞弊方式当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鲍威瑞士透露， Dominion 窃取篡改的选票至少有几百万张。美国情报官员已经确认了，中共在力推拜登能够当选美国总统。那到我们截稿时间，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还在进行当中。昨天晚上，乔治亚州联邦法官最终颁布命令，禁止本州的选举官员更改、销毁或清除Dominion 投票机上今年选举的任何软件的或数据。一天之内两度反转，法官的这个变化相当引人关注。最初呢，是知名大律师鲍威尔提出要求法院立刻下令保存投票机的数据，以免证据石沉大海。随后乔州法官就下令封存数据，林姆德律师在第一时间分享了这个消息。但是还不到一个小时，乔治亚州的法官推翻了命令，这个变化实在太快了，也让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林姆德质疑，为什么乔治亚州的官员们决心要重置机器清除数据呢？原因其实很明显，就是要销毁证据，因为机器记录着真实数据，只要检查分析这些数据，你就可以看到选票是怎么样被更改的，也可以看到机器是怎么样被操控的。假如把机器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话，那么那些所有的数据都会被清除，这就像犯罪分子破坏作案现场是一个道理。不过到了昨天深夜，法官又改变了决定，再度下达临时禁止令，禁止更改、破坏或者是清除 Dominion 投票机上的这个软件或数据。从法官的两度变化来看，最初他们是应该是认为应该封存这个数据，只要心底无私，你就会做出这种常识性的判断。那么法官随后改变决定，很可能是有外来力量介入了，威胁法官收回成命。那这个威胁来自哪儿呢？不言而喻。就在压力之下，法官改变了他最初的决定。可能是啊，这个法官经过了一番抉择，一方是威胁，一方是良心和道义，权衡之下还是良心道义占了上风，于是昨夜再度反转，坚持最初的决定。这个对川普团队来说又是一个胜利，那些得以保留的数据就将成为川普反击的有力证明。其实这些数据呢，如果调查机构进行调查的话，都会成为证据，但是调查机构让川普失望了，所以他可能要指定特别检察官。昨天川普在大选之后第一次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主持人巴蒂罗莫表示，司法部长巴尔任命的检察官杜兰去年反调查通俄门的起源，人们猜测呢，大选前可能要公布调查报告，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巴蒂罗莫问川普，是不是会指定一名特别的法律顾问来调查或者是继续调查2016年大选发生的事情呢？川普表示，穆勒当初的所谓通俄门调查花了4800万美元，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整个事情真是太可怕了，这绝不应该被允许发生。而杜兰的反调查促使前 FBI 律师凯文·克莱恩·史密斯认罪。克莱恩·史密斯承认他欺诈性地更改了中央情报局电子邮件的措辞，说川普的前竞选助手卡特·佩奇并不是这个机构的消息来源。巴尔在8月的福克斯新闻当中明确表示，杜兰的调查在大选前将会有重大进展，他还强调这一定能完成。但是直到现在，巴尔的承诺一直都没有兑现，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外界不得而知。川普在节目中说，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需要一位勇敢的法官，一个勇敢的立法机构，或者一位勇敢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在采访中谴责了司法部和 FBI 在这次大选舞弊当中的不作为，质问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不介入。他很明确地告诉巴蒂罗莫，将考虑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就是说，川普可能要另外安排一个人对整起事件进行通盘调查，而这名特别检察官很可能要持有川普的特别令，避开司法部、FBI 还有 CIA 等等这些官僚系统。如果川普任命特别检察官单独调查，很可能会发现更多惊人的真相。 这个网撒下去，沼泽里潜伏的那些鱼呀、虾呀、螃蟹，甚至大鳄鱼都可能被一网打尽。昨天 FBI 有行动了。选民诚信项目负责人马特·布雷纳德推文表示， FBI 主动且直接要求我提供表明非法投票的选民诚信项目调查结果。他说到明天，就是12月1号，将把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在内的所有数据传到 FBI。 前堪萨斯州总检察长菲利普·克莱恩在推文中确认了布莱纳德的推文，说 FBI 洛杉矶外地办事处特工 Young O 联系了布雷纳德。布雷纳德曾经是川普竞选活动的一个战略家和数据主管，他的 VIP 项目呢，已经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在居住的那个州进行投票。我们举例说哈，有的人假如说是从纽约已经搬到了新泽西，并且在新泽西也有后续的选民登记，但是呢，这些人在纽约仍然有投票。这种情况他说至少在三个州都存在。布雷纳德强调，这不是推测，这就是数据所显示的。我们说过，人会撒谎，数据不会撒谎。目前 FBI 已经向布雷纳德索要这些证据了，但是我们觉得这有些奇怪，因为 FBI 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想拿到这些数据并不难，布雷纳德都可以拿到， FBI 当然更有理由拿到，只要邮局没问题，应该会配合调查。但是 FBI 向布雷纳德来索要这个证据，这个程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所以值得怀疑布雷纳德会不会像那位宾州伊利市邮局职工霍普金斯一样，也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呢？会不会像亨特硬盘们一样， FBI 拿走数据之后然后又没有下文了呢？当然了，也可能 FBI 真的要采取行动了，因为事实证据越来越多，而且布雷纳德之前已经表示要在今天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上公布这些数据，所以这也可能是对 FBI 形成了一种倒逼，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如果 FBI 再不作为的话，很可能就彻底失去人们的信任了。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川普团队已经发起了强力反击了。管道网站的编辑迈克尔·沃尔什，他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表示，川普正在打一场保卫战，即使不是为了总统任期，也要挽救国家的基本法律，不能从这场斗争中退缩。沃尔什呼吁总统先生，请战斗到底。今天上午呢，伍德律师发出了这样一则推文，说早上好，今天是爱国者仔细阅读这份2018年9月行政命令的好日子，然后要确信我们的政府中有诚实的人们，就像唐纳德·川普一样热爱美国和法治，正义正在来临。川普总统在2018年9月12号呢，曾经签署过一份紧急行政令，是关于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时候实施制裁的总统令，其中表示呢，对于任何直接或间接从事、赞助、隐瞒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实体，将扣押其所有的资产等等。伍德律师突然提起这个总统行政令，显然是要在暗示着什么。是不是川普一方已经掌握了什么，要扣押某些人或者某些组织、机构、公司等等，要扣押他们的所有资产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是川普抽干沼泽的一大步行动。美国非营利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有一份最新的分析，在大选期间有超过3.2亿美元的黑钱资助了民主党阵营，这个金额是共和党的2倍多。分析显示，收受最多匿名资金的就是拜登，为了争取白宫大位，他接受了近1.32亿美元的匿名资金。相比之下呢，支持川普的这类资金只有2200万美元。依照响应性政治中心的网站对这个黑钱的说明，黑钱是常来源于活跃于政治领域的非营利组织，而这类非营利组织通常被称为是社会福利组织，是最常见的黑钱来源。这些组织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什么是主要目的呢？美国国税局从来没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定义过如何计算这个百分比。但目前的实际规则就是，只要投入政治的资金不超过总支出的49.9%，就算是符合规定的。就是说，只要投入政治的资金没有超过一半， 美国的国税局就认为是可以的。其实这个规定漏洞是很大的。比如大家想一个问题啊，一家公司有100亿资产，那么他拿出了49.9亿美元去影响政治，这也没有超出总支出的49.9%这个规定。尽管数额是非常的庞大，但也算符合规定的。而这笔钱，那对选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人和组织是不是参与了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呢？相信川普团队很可能是掌握了一些证据，否则的话，伍德律师不会在这个时候提醒人们去关注2018年的紧急总统令。而这个总统令一旦实施，中共一方被制裁的规模很可能不会小，因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证据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僵化。路透社今天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准备将中芯国际和中海油列入到与军事活动有联系的企业清单，限制他们与美国投资者的接触。消息人士表示，名单中还包括另外两家，中国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知情人表示，中芯国际向美、欧、日本等上游供应商采购的规模已经超越了2020年的全年需求。川普政府发现，中芯国际还有子公司，可能会把美国出口给他们的芯片用在军事用途，这将给美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所以要予以制裁。路透社援引美国商务部的信件内容显示，任何受出口限制令影响的供应商，如果想给中芯国际供货的话，必须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申请许可证。如果中芯国际被制裁，将使受制裁的中国公司总数增加到35家。而中芯国际，我们知道这是中共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把它列入到出口管制名单，等于是砍断了中共的这个芯片主动脉，将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陆科技企业。这个打击对中共来说几乎就是致命的。说白了，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要中共的命，所以美中关系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双方就是你死我活的一个较量。今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重申了党的领导要求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声称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引导党员和一切可能动摇党根基的行为做斗争。中共的官媒报道说，会议审议了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条例，但是新华社没有公布具体的条文内容。报道说呢，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将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把统战国土开展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推动爱国统一战线这个事业不断巩固发展等等。在美国大选的这种关键的时候，中共这么高调要求聚焦备战打仗，显然是中共嗅到了什么味道。那是不是与美国大选的天平倾斜有关系呢？林伍德律师在昨天推文中说，中共发起了对美国的颜色革命，中共对美国发动了中共病毒的攻击，中共制造了美国各个城市的无法无天和骚乱，中共策划并实施了对美国大选的欺诈性选举，中共下一步是计划增加美国城市暴乱。他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中共深度干预美国的大选，这个证据是明摆着的，前面已经说过，大家可以去翻看前面的节目。但是现在川普团队经过努力，用大量的证据已经把天平重重地压了回来，天平已经向川普一方倾斜了。在这个时候，中共很可能是已经看到了美国大选最终的结果，川普很可能会连任，那么中共所做的那些丑事坏事很可能都要被川普一方要清算。但是中共不可能束手待毙啊，他不会伸着脖子等着美国的制裁和打击，所以他可能会进行垂死挣扎。所以从这个时候来看，中共高调要求聚焦备战打仗，那么美中不仅回不到2017年以前的那个关系，而且有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甚至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究竟事态会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您的亲人和朋友。 真相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在今天的会员区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之父华盛顿将军的故事，欢迎您到会员区了解更多。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会。